好，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我们今天来看诗篇73篇。我们今天的正道的经文是诗篇73篇。第一节，亚萨的诗，神实在恩待以色列那些清心的人。在73篇第一节呢，首先告诉我们，诗篇73篇作者是亚萨。上帝呢，借着亚萨呢，记录下诗篇73篇。73篇呢，它不仅仅是经文，它是上帝的话语，而且73篇呢，它是一个旋律，也可以说是一曲可以这样颂唱的这样一个诗歌。这个诗呢，在原文当中有这个诗歌和旋律的意思。我们再来看这个作者作者是亚萨。亚萨呢是在圣殿当中的歌唱的一个人，亚萨的原文的意思是收集者，你可以看到诗篇当中有很多的诗都是亚萨，要么是他亲自做的，要么就是说他负责收集起来的。我们可以看到在历代至上16章第4节，大卫派几个利未人在耶和华的约柜前侍奉，颂扬称谢，赞美耶和华以色列的神，为首的是亚萨。亚萨是一个在圣殿当中歌唱的这样一个首领。接下来亚萨他说了一件事情，他说神实在的真实的确实的恩待了以色列中那些清心的人。需要注意这里恩待了以色列中这些清心的人。首先在这里呢，我们看到上帝喜悦什么人，上帝施恩的范围在哪里，上帝的恩典的范围是以色列，是以色列人，是教会，是基督徒，是上帝的儿女。在这个范围当中才谈得上上帝的祝福，才谈得上上帝的恩待。而且呢，在这个范围当中呢，有一部分人是真真实实的得到了上帝的恩待，就是中文所说的那些清心的人。大家注意，这个清心并不是说我这人不操心，或者说我退休了，我过清闲日子，我每天吃喝玩乐。这个清心它的意思在原文圣经当中指的是他的信仰是纯粹的，他对上帝的心是单一的，他跟上帝之间的关系呢是一种纯粹信靠的关系，这是他原本的意思。所以说在这里呢，诗人在开头就告诉我们，上帝祝福哪些人，那些人他有什么特征，就是专心仰望上帝，专注于圣经，专注于聚会听道，信仰是纯正正确的基督徒。第二节，至于我的脚几乎失闪，我的脚险些滑跌。在这里的时候呢，你会发现到第二节的时候，世人很遗憾的告诉自己，也告诉我们，他不是其中的一份子，或者说他不是他在第一节所说的上帝大大恩待确实恩待的那些清心的人，那些专心仰望上帝的人。所以说你看到这个73章第二节的时候亚萨讲述了他信仰当中的一段历程，或者说讲述了他作为一个传道人，作为一个牧者，作为一个在圣殿当中服侍的人，他曾经的经历。我们很不可思议的看到这样一个蒙上帝恩待写下很多诗篇的人，他曾经也有一段黑暗的经历，也有一段不堪回首的往事。他说他在曾经一段时间他几乎偏离了信仰的本质，或者说他的道，他的这个脚已经离开了正道， 而且最后提到他险些跌倒，他在死亡的边缘啊，他九死一生。接下来第三节往后呢，开始讲他这段经历以及他经历的人生这段黑暗的日子啊。第三节说，我见恶人和狂傲人享平安，就心怀不平。好，在这里呢，开头有一个音位啊，中文没发现出来。原文的意思是，我为什么会跌倒，为什么会走偏呢？因为我嫉妒恶人。大家注意这个词哈，不是说心怀不平，而是说我嫉妒恶人。啊，这个词呢，它表示嫉妒，而且表示就是说有一种发热，有一种热病在里头。他嫉妒什么人呢？嫉妒恶人，嫉妒狂傲的人，嫉妒那些自夸的人。为什么嫉妒他呢？因为他看他们的人生非常平安。啊，而且呢，我们可以看到他一直在观看这些事情，他一直在注意这些事情，他一直在思想这些事情。所以说他心中呢渐渐有了嫉妒，渐渐有了不平安。往后看第四节，他们死的时候没有疼痛，他们的力气却也壮实。亚萨呢，他是一个观察非常仔细的人啊。其实我们看到这里的时候哈，我们对亚萨的这样的一些看见，包括他的一些言论，首先不是批判。为什么这么说呢？你看到这个第四节的时候哈，你看到在这个七十三篇第四节的时候，亚萨他对这个世界他做出了真实的表述啊，他并没有像我们就是说中国人的那种传统观念啊，说这个世上好人多，然后这个好人有好报啊，恶人有恶报，他不是这样的言论。但是在这里的时候哈，我们需要看世人说啊，那些恶人，那些狂傲的人，他们到死都非常顺利，他们到死呢都没有疼痛啊。来，弟兄往上翻一下。也要说弟兄们在这里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亚萨他观察的非常仔细啊，他对恶人的观察啊，他陷入这种痛苦，而且他观察他们的生活起居，观察他们每天的事情，他甚至呢在潜意识里边或者在祷告当中呢，他去咒诅这些恶人，他希望这些恶人遭报，希望这些恶人呢有一天家财散尽，然后死的时候啊长满蛆虫，痛不欲生。但是这个理想没有实现啊，他所注目他所观察的这些恶人呢，一直活到死都非常平安，活着的时候居高位，死的时候死得非常安详啊，有家人孩子呢围伴在周围，而且他们的力气他们的健康呢也是非常的好，有力量，身体健康壮实。从另外一个方面来呢，这些人呢有钱有势啊，他们享受着各样的好处。第五节，他们不向别人受苦，也不向别人遭灾。好，我们来看哈，在第五节的时候呢讲述到一个事情，就是说其实呢上帝在人间对恶人是有报应的啊。有的时候你会发现有些人啊做了一些恶事，他会被揪出来，他会遭灾啊，甚至会死掉或者是长病。但是亚萨他所观察的这些人哈，好像没有，他们不停的作恶，然后呢既没有受苦也没有遭到天谴。所以说我们从七十三篇前面第五节啊，前面这几节经文你能够看到哈，亚萨呢他是一个诚实的人，他对这种现状，对这种世界上的这种真实的经历呢他感到绝望。因为我们看这个历史我们会知道哈，当历史上改朝换代的时候，或者说要进入下一个时代的时候啊，会有审判和清算，但是往往被清算的都是些啊副手或者狗腿的，或者说是临时工，背后的主谋也好，那些真正的罪人啊大恶人，他往往是全身而退， 因为他们有钱有权啊，也有关系。第六节，所以骄傲如同链子戴在他们的项上，强暴像衣裳遮住他们的身体。所以说到第六节的时候呢，这些恶人呢更加肆无忌惮啊，他们呢可能一开始作恶的时候啊有所忌惮啊，可能一开始作恶的时候啊也有所害怕啊，可能也相信报应啊，也相信会有惩罚，会有上帝的报应。但是事实上他们啊作恶做到这样一个阶段的时候，他们逃避了一切的审判。所以说他们慢慢的变得就完全的放开，不再有任何的惧怕。所以说在这里的时候，你会发现圣经说骄傲像链子戴在他们的项上，残暴像衣裳穿在他们的身上。这个残暴呢就是强暴的意思，就是创世纪六章十一节洪水之前的啊那个地上充满了强暴。所以说恶人到这个阶段的时候呢，他不再隐藏自己的罪恶，他反而会把自己的恶，把自己的狂傲当成一种标志啊，或者当成一种装饰来去炫耀，好像一个人脖子上戴的这个项链，或者说他穿的衣服。第七节，他们的眼睛因体胖而突出，他们所得的过于心里所想的。在这里呢是一个形容或者说比喻用法啊，他讲的这些人呢他非常的肥胖啊，因为吃的非常好啊，在那个时代呢能吃这么好的人不多啊，然后呢吃到最后这个眼睛啊因为太胖了，这个眼睛都要凸出来。后边这个他们所得的过于所想的，原本的意思是他们的这个想法就是说已经淤出来，大家注意啊，就是说好像这个水库或者像这个闸一样已经是压不住了，就是说爆发出来。就是说他们不再，原文的意思是他们不再隐藏自己的想法，他们所有的恶，所有的欲望，所有的罪恶呢都流露出来，从他们表情，从他们说话，从他们的言语，他们不再惧怕，不再隐藏，乃是 公开的啊，在光天之下作恶。第八节，他们讥笑人，凭恶意说欺压人的话，他们说话自高啊，然后呢他们会嘲讽啊，他们作恶然后会嘲讽其他的人，嘲讽那些受害者，然后他们呢去有一种自高，有一种自傲，说狂傲的话啊。第九节，他们的口亵渎上天，他们的舌诽谤全地。我们需要注意第九节哈，第九节原文的意思，他的这个天和地前面都有定冠词啊，他说他们的口啊针对啊那个天，然后呢他们的舌啊变形了，就是那片地。在这里呢我们需要理解，当这里提到这个有定冠词的天和地的时候，他实际上在指圣经当中所说的上帝说天是他的什么宝座，地是他的脚凳。也就是说当一个人他作恶没有拦阻的时候，当他作恶没有遭到惩罚的时候，他最后的矛头一定指向上帝，他最后一定成为一个彻底的无神论，他最后一定自以为神啊。他们开始攻击啊，这个口啊原本的意思是针对天啊，针对天上的上帝。然后呢后边说他们的舌诽谤全地，原本的意思是他们的舌在地上游走。也就是说呢，一方面呢这些大恶人或者世上的这些敌基督集团呢，他往往敌对教会，敌对基督，敌对上帝的福音，并且呢他在人间，在世界上借着媒体，借着他们的那些爪牙来传播他们的邪恶理念和邪恶的思想，最终的目的呢是敌对上帝，敌对教会，敌对圣经啊，敌对耶稣基督的福音。第十节，所以神的民归到这里，喝尽了满杯的苦水。当一个恶人他彻底不怕上帝的时候，当一个恶人自以为神的时候，他要向上帝挑战，但是呢上帝在天上呢暂时没有回应他，然后他就会把愤怒啊，把对上帝的挑战发泄到神的教会，发泄到基督徒，发泄到上帝的子民身上。所以说今天呢有恶人，有邪恶的集团呢来欺压逼迫上帝的教会。所以说你看这个第十，看到第十节的你会发现 亚撒是一个诚实的人啊，亚撒不是一个我们今天说啊吃喝玩乐岁月静好的人，亚撒不是一个假基督徒，亚撒是一个真真实实说实话的人，他把这个世界的现状说得清清楚楚，而且他把上帝的仆人、上帝的教会在这个世界上所面临的逼迫啊，那种艰难啊，那种压迫，他通过这短短的几节经文他讲论的清清楚楚，叙说一个事实没有错啊。十一节他们说，神怎能晓得，至高者岂有知识呢？其实这句话呢，我们在历史历代都能够看到啊，在今天你能够看到那些逼迫教会的那些恶人，他说如果你的上帝是存在的，那为什么他不来救你呢？如果你的上帝是存在的，那为什么我没有事呢？所以说如此逻辑证明下来，就是说你的上帝是不存在的，因为他既不能听见，也不能看见，也不能帮助你们啊。最终呢，他嘲讽我们的信仰。十二节，看呢，这就是恶人，他们既是常想安逸，财宝便加增。在这里哈，十二节当中有一个词，就是这个看呢，这是一个指示词啊，是人呢让我们去看这件事情。他说就是这些恶人啊，就是这些敌对教会、敌对基督、敌对福音的人。原本的意思不是说常想安逸，原本的意思就是说似乎他们永远都享受着平安，永远都享受着畅通无阻，并且说他们的财宝怎么样，会不断的增加啊，这是事实。今天那些敌对基督的，无论是在东方还是西方，他们坐着很高的官位啊，他们霸占着很多的财产，他们的儿女呢也享受着啊很高的福利，甚至也身居高位，他们不断为自己积攒财宝。所以说你会发现，世人为什么会嫉妒恶人，世人为什么会险些跌倒，原因是因为他看到了这些事实，这些事实让他感到困惑，让他感到心里难过，让他感到愤愤不平。事实上如果一个人他今天诚实，或者说他不是一个假基督徒，我想他对这个世界也好，对教会的遭遇也好，应该跟亚撒是一样的。十三节，我实在突然洁净了我的心，突然洗手表明无辜。这个突然是虚空的意思啊。诗人呢，他这句话实际上在说，我真是白信耶稣了。原来说，我觉得我坚持聚会没有意义啊，我觉得我传道没有意义，我觉得我在教会当中做任何事没有意义，我觉得我信仰耶稣，我这样持守信仰没有意义啊。突然这个洗手表示不在这些恶事上有份，我没有参与这些恶事，我持守自己啊，不参与也没有任何意义。世人在这里你会发现，真的是他因为这些眼睛所见的这些现状，他陷入了绝望。这个绝望最危险的一点是使他开始在信仰上动摇，他开始在信仰摇摆，他不再像从前一样坚信上帝的话语，他觉得这一切没有任何意义，因为世界似乎没有任何变化，恶人仍在掌权。而且在十四节当中，他的苦难没有结束，他说因为我终日遭什么灾难，没早受惩治。世人活在痛苦和绝望当中，世人像我们今天的这些了解真相的基督徒一样，每当我们早晨打开手机啊，去看那些真正的新闻的时候，去看啊神的教会基督徒在这世界上遭遇了什么，我们的日子真是说终日遭灾难，每天早晨受惩治啊。他的经历也是我们的经历，他的看见也是我们的看见，因为这是这个世界的真实状况，这是这个世界对基督、对基督的福音、对教会、对基督徒的真实的对待。十五节， 我若说我要这样讲，就是以奸诈待你的众子。这句话比较难理解哈，我们需要注意，这句话原文是这样说的。他说我若是我要这样讲啊，我要是 我说哈，我要是这样去讲论，这样谈论哈，就是对你这一代的众子，或者说不诚实也好，或者说奸诈也好，你注意到一点哈，第一个，这个我是亚萨，亚萨是一个牧者，是一个传道者，是一个在圣殿当中歌唱，或者今天来说是一个牧师，是给教会给信徒讲道讲圣经的人，你要明白哈。一个牧师在他讲台的大多数时间，包括他对弟兄姊妹的劝勉当中，几乎所有的牧师都会这样说啊，我们要相信上帝，我们相信耶稣，耶稣是我们的磐石，耶稣是我们的救主，上帝必然保守我们。但是当一个牧师他真的看到这个世界的真相的时候，他看到这些世界的恶人在兴盛的时候，看到神的教会上帝的子民在受苦的时候，他的这个脑中啊，他所讲的内容就跟他真实碰见这个事情似乎产生了矛盾，产生了张力啊。也就是说原文的意思是，你这一代的众子，亚萨是那一代的牧者，信徒是那一代的信徒，我们是这一代的牧者，我们的教会，我们的信徒是这一代的信徒。所以说在每个世代当中，一个牧师，一个牧者，他需要解决一个问题，就是在这个世界上恶人的兴旺也好啊，恶人的张狂也好，恶人对教会的逼迫，在似乎没有任何改变的情况下，我们如何去相信上帝，我们如何去相信上帝的话语。因为第一，上帝的话语是真实的，这个没有错，另外一个，这些现实也是确实存在的。所以说诗人他到十五节的时候他非常的痛苦，因为作为一个牧者，作为一个传道人，他要去给信徒讲道，他要鼓励信徒去相信上帝，但是事实上你看十五节之前他已经在信仰上开始动摇，就像前面所说的，他的脚已经开始偏离正道，他就要马上跌倒，已经快要进入不信啊。所以说他说你的圣经这么写，但是我是这样经历的，我如果再像以前那样啊，光说啊，上帝会然保守，上帝必然是我们的救主，那我不是在骗人家吗？实际上这个亚萨是个很诚实的人，他把自己所有的不理解，他把自己所有的这种苦难，他的这种纠结，他的这种痛苦都摆在上帝面前啊，他等于在说，主啊，这个问题不解决我没有办法再讲下去，主啊，我该怎么办。所以说到十六节的时候他开始思考，他说我思索怎能明白这事，眼看时系为难。原文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说他开始思索，然后这件事情在他眼中看来是非常难的事情。也就是说弟兄姊妹，你一定要明白一点，诗人所碰到这些纠结，诗人所碰到的这些事实，实际上我们靠着我们自己的智慧，靠着我们的理性，靠着我们的经验啊，我们去感悟去思考是不可能解决的。弟兄姊妹一定要注意，基督的真理，你明白圣经也好，你去相信上帝也好，这本身它不是出于人的理性，也不出于人的感性，更不是说你的经验和知识啊。所以说诗人呢尝试用理性啊，用推论啊，用逻辑来解决这些问题，但是后来发现无功而返，没有办法解决这些事情，没有办法用我们的理性解决，因为它是一件难事。但是上帝呢并不是说放弃我们，那么永远陷到这种痛苦当中。在十节当中呢，上帝开始带领亚萨，开始引导他进入上帝的真理。十一节，等我进了神的圣所，思想他们的结局。原文的意思是说，他 只等到他进了上帝的圣所，将神的圣殿，然后开始明白领会到那些恶人的结局。所以说要想明白真理啊，要想能够看懂这个世界啊， 要想能够看懂这个世界的结局，看懂那些恶人的结局，看懂人类的结局，我们需要来到圣殿，需要来到教会，需要在基督里面，你在基督里面，你才能够明白上帝一切的话语。而且在今天的时候，耶稣告诉我们，他以他的身体为殿，教会就是他的殿，他的身体。所以说，一个不参加聚会、不参加查经、不参加聚会听到的人，他永远没有办法走出苦难。啊，实际上亚萨他能够明白这些事情，他能够明白啊，这个世界的本质已经是非常进步了，已经比那些今天那些岁月静好、那些假装平安的人要好得多。但是你不在基督里面，你不在教会里面，你没有一间真正的教会去聚会听到，你只能卡在对恶人的这种嫉妒以及对上帝的不满，你只能够陷入这种状态，就是你每天受惩治，每天早晨受击打，你陷入这种嫉妒羡慕恨当中。所以说在这里的时候呢，圣经告诉我们，他来到教会，他来到圣所，开始明白他所不明白的这一切啊。马可福音告诉我们，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不信的必被定罪。在启示录的录当中有末日的大审判。从另外一个层面来说，他来到圣所的时候是靠着上帝的话语来思考这一些。十八节，你实在把他们安在华地，使他们掉在沉沦之中。在这里呢，圣经的含义是说啊，其实那些人呀，他为什么作恶？这人他为什么作恶？这些人他为什么向上帝自高？这些人为什么他逼迫上帝的子民，而且自以为神？原因很简单，不是说因为他有这个能力对抗上帝，而是上帝把他们放在了上帝的对立层面，上帝使这些人成为上帝的仇敌。上帝呢，把他们安放在滑地，就像今天我们滑那个滑梯一样，让他没有机会后退。上帝使他们灭亡，就如出埃及记九章十二节，耶和华使法老的心刚硬。也就是说，因为他们的罪，或者因为他们祖宗的罪，上帝决定任凭这些恶人，并且不打算救他们。所以说，当我们看到这些话的时候，我们心里能够得到安慰。因为在今天这个时代，在今天这片土地上，你能看到有许多的势力在逼迫神的教会，在强逼着基督徒向他们低头，在强逼着教会改变自己的信仰，甚至修改圣经。但是圣经告诉我们，上帝告诉我们，神的仆人告诉我们，你们不要害怕，因为他们将要灭亡。他们如此做不是因为他们有这个能力能够打倒上帝，而上帝给他这个机会让他做这些事情，为的是要让他们灭亡。所以说罗马书九章二节告诉我们，倘若神要显明他的愤怒，彰显他的全能，就多多忍耐宽容那可怒预备遭毁灭的器皿。今天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的人，很多的集团，我们在越来越清楚地看到，他们就是上帝已经决定预备好了让他毁灭，因为上帝不打算饶恕他们，也不会给他们悔改的机会，因为他们所做的恶。就像法老在摩西那个时代把以色列的婴孩扔到河里，上帝已经决定向他们复仇。所以说，上帝任凭他们作恶，任凭他们高傲，任凭他们逼迫教会，以积攒对他们的愤怒，好在最终的时候将他们用烈火彻底毁灭。十六节，他们转眼间成了何等的荒凉，他们被惊恐灭尽了。我们呢可以理解为诗人看到了异象，他看到了将来，他看到了那些他整天观察的那些似乎很平安很昌盛的恶人，在将来的时候他们的结局。甚至说他们在有一天，在某一个时刻会突然之间被抛弃， 会突然之间被废弃，而且最终呢，他们会在极度的恐惧和绝望当中彻底灭亡。这是所有敌对上帝的福音、敌对基督、敌对教会的，无论是谁，必然是这样的下场。二节，人睡醒了，怎样看梦？主啊，你醒了，也必照样轻看他们的影像。在这里的时候，诗人用人睡觉然后醒了来比喻上帝将来审判的时候啊，人睡觉的时候呢做了一场噩梦，但是醒来之后呢这场噩梦就过去了，继续新一天的生活。上帝呢在这个时代，在这末后的时代，忍耐这些恶人，忍耐这些逼迫教会的人，然后到耶稣再来的时候，上帝就要收拾他们，并且圣经说到那时候他们可能只剩下影像，到那时候他们可能只剩下记忆，因为他们将要被彻底的消灭。所以说呢，他们曾经的辉煌啊，就如说这个骄傲如链子带他们向上，强暴像衣裳遮住他们的身体，在将来有一天，在某一个时刻会化为灰烬，会像梦一样消失殆尽。所以说在这里的时候，你看诗人哈，诗人的信仰从这个世界，从眼前的世界，从肉眼所看的转向末世，转向将来，转向末后的大审判，可以来说他的目光转向了基督再临的那一刻。所以说教会的信仰，教会的盼望不在于今天，教会的信仰，基督的盼望在将来，基督再来的时候，当基督再来的时候，上帝会为我们复仇。二十一节，因而我心里发酸，肺腑被刺。这个心腑心里发酸啊，在原文是叫的意思，就说这个叫发酵发起来是酸的，就这样一个含义，说他心里酸痛。后边原文不是说肺腑被刺，是说他的肾被刺。这个词在中文翻译成腰子啊，你去看出埃及记，看民数记有这个词。它主要指的心，在那个时代，这个希伯来文他提到心的时候，提到这个肾脏和腰子的时候，它主要指一个人的感情，一个人他的这种情感。所以说诗人呢，当他看到这一切之后，他的心被扎动。他为自己感到难过，他为自己的不清心，为自己不全然信靠上帝，为自己曾经在信仰上动摇感到深深的痛悔，他感到非常的难过。我们在这里看到他不再为那些恶人难过，他不再为那些恶人感到嫉妒，他为自己这种信仰上的动摇感到羞耻，感到难过。这是我们基督徒应该有的一种悔改。二十二节，我这样愚昧无知，在你面前如畜类一般。啊，原文是这样说的：说我愚蠢，我无知，在你面前我是牲口啊，我是畜。你会发现诗人在骂自己，诗人在这时候没有说：“哎，那些恶人是畜生啊，主啊，那些恶人是畜生啊。”没有，他主啊，我是愚蠢的。我是无知的，因为我不明白你的话语，我也不明白你的旨意，只等我来到你的殿中。而且在后面有一个在你面前啊，我是畜类。所以说呢，我们去看创世纪的时候，你会发现人犯罪堕落之后有一个具体的这个举动，就人离开神的面。上帝说，人呀，你在哪里？人找不到上帝，人没有在圣殿当中，人没有在教会当中，人没有过正常的信仰生活。但是到二十二节的时候，世人开始悔改，开始承认自己的罪，然后世人重新回到上帝的面前。世人称自己为畜类，为畜生，为没有灵性的畜生。 世人对自己从前的这种背道、这种动摇感到深度的痛悔。世人呢，成了一个回归本位的人。所以说我们在七十三篇呢，我们看到一个牧师，一个传道人，一个老基督徒，在上帝面前啊流泪的悔改。他真的心被扎痛，他重新回到上帝面前，他重新来到上帝面前。二十三节，然而我常与你同在，你搀着我的右手。啊，原文的意思是，就是说上帝紧紧抓住我们的右手。所以说世人在这里呢，他不再嫉妒恶人，他反而是向上帝感恩，因为上帝没有抛弃他，没有将他放在滑地，没有把他留在审判之下，反而上帝呢给了他恩典，他蒙了恩典，然后上帝也没有按照他的欲望去对待他，相反上帝一直在看顾他，引领他，紧紧抓住他。啊，这里的这个同在也好，这里这个抓紧抓也好，让我们看到上帝是以马内利的上帝，是与人同在的上帝，是在基督里的上帝。所以说到二十三节的时候，你会发现世人的这种信仰，从从前的抱怨，从从前的嫉妒，从从前的这种天天的这种痛苦当中解脱出来，他开始赞美上帝的恩典，而且他的人生当中充满了无限的感恩，他重新回到上帝面前，他重新有了一个喜乐感恩的人生。二十四节，你要以你的训言引导我，以后必接我到荣耀里。首先我们看到二十四节上半句哈，这里说你要以你的训言引导我。首先一点哈，世人告诉我们一个重要的事情，基督徒如何明白上帝的旨意，如何看透这个世界，如何不至于就是说被盗啊，陷入到愤世嫉俗，如何不陷入到痛苦的人生和黑暗的人生当中，实际上有一个关键的一点，你要在上帝的圣经，在上帝的真理的引导之下过教会的生活。一个不去聚会啊，一个没有聚会查经的教会，必定活在错误和黑暗当中。一个没有上帝话语的教会，一个不以上帝话语的教会为中心的教会，必定不是真教会。所以说我们一生一世要求主以他的圣言，以他的真理，以他的福音来引导我们。后半句讲到将来的盼望，说在以后的时候，当我们这样过我们一生的时候，上帝会把我们接到荣耀里。格林多后书四章十一节说，我们这至暂至轻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因为我们所不是顾念所见的，乃是顾念所不见的，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永远的。基督徒要重视上帝的话语，我们今天所看见的，无论是教会受的逼迫，还是那些恶人的兴旺，都是暂时的。我们信靠上帝，坚守信仰，在将来的时候，上帝会把我们接到他的荣耀里，我们在他里面永远得享安息。二十五节，除你以外在天上我还有谁呢？除你以外在地上我也没有所爱慕的。原文的意思是，除你以外在天上我还有谁呢？有了你，在地上我也没有所爱慕的。也就是说，二十五节告诉我们，教会是唯独基督，教会是以耶稣基督为中心。我们的侍奉，我们的聚会，我们的讲道查经，都以基督为中心。就像保罗所说的，我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当一个教会，一个基督徒以基督为中心，以基督的福音为中心的时候，他便不会在信仰上走偏，他便不会在信仰上跌倒，因为基督充满了他， 基督的真道成了他整个教会的一切。这个人从此成了自由的人，这个教会成了一间真正的教会。在加拉太书六章十一节说，保罗说，从今以后人都不要再搅扰我，因为我身上带着耶稣的印记。所以说弟兄姊妹，我们当往天上看的时候，没有任何的神，没有其他的神，我们也不去仰望天使，我们仰望基督。然后在地上，我们也不会对任何的人、任何的物有任何的忌慕、羡慕、恨，因为我们有我们的主耶稣，有他赐给我们的真理，有他赐给我们的救恩。所以说这二十五节是非常美好的经文，这二十五节是一个教会对上帝的宣告，是我们的信仰告白。二十六节，我的肉体和我的心肠衰残，但神是我心里的力量，又是我的福分，直到永远。在这里我们需要注意哈，在这里原文的意思是说啊，上帝是我心里的磐石，又是我的份，直到永远。啊，我接下来看哈。首先一点，世人说我的肉体和我的心会渐渐的衰残。也就是说，弟兄姊妹，我们不要期待我们信了耶稣之后能够青春永驻啊，因为我们没有那些恶人这么多钱啊，也没有钱啊去整容，也没有钱啊去给自己做很多的装饰。我们的肉体会在你人生的年龄增长当中渐渐的衰残，渐渐的衰退，而且你的心、你的精力会渐渐的衰退。也就是说，弟兄姊妹，在这里圣经告诉我们，你既不要关注别人的肉身，也不要去对比自己的肉身，你更不要自意，因为我们的肉身不能成道，我们的肉身顶多能成盒，成不了道。我们将来的肉身要化为尘土，有一天我们会离开这个世界，而且我们的理性、我们的智慧也会随着年日的增长渐渐的衰败。但是我们并不依靠这些，我们的信仰不是建立在肉身和我们的理性智慧之上。所以说，一个真正的神的仆人，一个真正的教会，他去查考真理，他去查考圣经，他既不靠肉体，既不靠血气，也不会靠自己的理性，靠自己的智慧，唯独仰望上帝的话语，唯独依靠神的圣灵。而且呢，接下来原文说，上帝是我的磐石，磐石就是基督，基督是我们的磐石。后边说中文说又是我们的份，原文的意思是我们的份，这个份是没有这个福字哈，这个份是什么意思？我们往下看一下，这个份在原文是产业的意思。比如说上帝呢是我们的磐石，上帝保护我们。另一方面呢，我们不追求金钱、财富、地位，因为神就是我们的产业，上帝是永远的产业啊，这是我们在世上的信仰。二十七节，远离你的必要死亡，凡离弃你行邪淫的你都灭绝了。在七十三篇二十七节很有意思哈，在这里原文有一个看呢，中文没有哈，说因为看呢离弃你的远离你的必要死亡，它实际上它在对应哪一节哈，弟兄打开这里往上一下，它是要在对应七十三篇的十二节，在那里说什么，看哪，这就是恶人，他们既是常享安逸，财宝便加增。也就是说，到七十三篇二十七节的时候，世人不再去看那些恶人，反而世人呢，让我们注意这句话，注意二十七节这句话。实际上弟兄姊妹，这诗篇七十三篇二十七节是对这个时代的牧者、对这个时代的教会、对这个时代的基督徒最严重的警告，就是你在逼迫、你在患难、你在这个邪恶淫乱的时代，你不要背弃信仰。 大家注意哈，你不能否认耶稣，你不能否认信仰，因为你一旦背弃信仰，你一定会死，你一定会灭亡。什么叫背弃信仰呢？下面说的很清楚，凡离弃你怎么样行邪淫的，你都灭绝了。这个行邪淫啊，在原文的意思就是做妓女行淫的意思，就是箴言书六章二十六节所说的啊，因为妓女能使人只剩一块饼，淫妇猎取人宝贵的生命。我在这里需要重点讲一下，这里的离弃上帝、离弃基督、行邪淫，它并不是指肉体上的奸淫，它指的是属灵上的奸淫。如果你听不懂我在讲什么的话，你要明白，当一间教会与西律行淫的时候，当一间教会更改上帝的话语的时候，他就是离弃上帝行邪淫。在今天来说，比较典型的例子就是三次教会啊。很多人他会问我一句话，他说不都是信耶稣的吗？你的意思在三次教会就没有一个人得救了，在灵恩派教会就没有一个人得救了？对这个问题我们不去回答，我们看圣经说什么，凡离弃你行邪淫的，你都怎么样？你都灭绝了。弟兄姊妹，不要抱有幻想，因为在信仰行淫，在信仰去更改信仰，去更改圣经，假牧师、假教会、假基督徒的下场是被上帝毁灭啊！这个灭绝原文的意思是剪除的意思，上帝会把你剪除，会把你从生命册上剪除，因为你不再是教会，你成了淫妇。所以说我在这里奉劝所有在三字教会的信徒，如果你想得救，抓紧离开那间假教会啊！所有在三次教会的牧者，你想在神面前活下去，或者说想被上帝继续使用，抓紧离开那间假教会，因为若不离开，将来上帝连你一块毁灭啊！在这个时代最严重的罪行就是属灵上的奸淫，就是离弃基督行邪淫。二十七节给予了我们这个时代的教会和基督徒以及牧者最严重的警告，如果被盗，如果行邪淫，结局一定灭亡。二十八节，但我亲近神是与我有益，我以主耶和华为我的避难所，好叫我述说你一切的作为。在这里的时候，诗人非常有意思，他说但我亲近神是与我有益，这句话什么意思呢？从前诗人的信仰，我们说句实在话，他是给别人信的，他的讲道和服事是讲给别人听的，因为他其实自己已经不这样确信。他甚至在有一段时间他纠结，他说主啊，我已经不能这样讲了，因为我觉得我在骗人家，你没有这样与门同在，你也没有伸出大能的手。他从前的信仰有可能是被恶人信的，有可能是被那些信徒信的，但是上帝跟他没有真正的关系，因为他不信上帝的话语。所以说这句话今天告诉我们，我信耶稣是为了我自己得救啊！我曾经听到三次教会里有蠢货啊，灵恩派里有些蠢货，他弟兄啊，因为你啊绊倒了我，因为你我都一个月不读经不祷告，因为你啊，我们那些亲戚看见你啊，我就不想信了，因为你没有好行为。上帝怎么圣经告诉我们，这都是魔鬼的言语。你信耶稣是给自己信的，你亲近教会是给对你有好处，你来聚会是与你有益，与我有益。你不是为了别人而信，你不是为了别人而聚会，你不是为了别人而当牧师。我传道是与我有益，我信耶稣是与我有益，我相信基督是为了我进天国。所以说当你信仰的这种中心、这种重点变成你跟上帝的时候，你就不再会嫉妒恨，你就不再会去看别人，你会进入真正的喜乐，因为你完全释放了。 只见耶稣不见义人。后边说，我以主耶和华为我的避难所，耶稣是我的磐石，耶稣是我的避难所。诗人从不信，从那种纠结当中走出来，他大胆的高兴的宣告，我完全相信上帝，我也完全相信他能保守我，他是我的避难所，教会是我们的家。而且我在后半生当中，世人宣告，好叫我述说什么你一切的作为。弟兄姊妹，基督徒的余生在得救蒙恩之后，除了你聚会听到的生活，你的余生只为传道，只为传福音。所以说弟兄姊妹，在这里的时候，一方面告诉我们，一个真正的基督徒，一个真正的教会，是传道讲圣经传真理的教会啊。而且这七十三篇二十八节后面的半句告诉我，后面的半句告诉我们，教会要传什么，听好哈，教会传什么。有些三字的老太太在公交上传福音，说信耶稣吧，名人都信耶稣啊，啊有的说信耶稣吧，信耶稣这个病也好啊，也有钱，上帝也祝福，生意好啊。有的更愚蠢的说，外邦人不懂圣经，外邦人不看圣经，看我们基督徒的行为，我们要有好行为，我们要靠好行为吸引他们信主。弟兄姊妹，神有没有叫我们传扬自己的作为？有没有叫我们传扬所谓自己的好行为？传扬你的义？没有。圣经让我们传扬耶稣的行为，要传扬上帝为我们做了什么，而不是你为上帝做了什么。今天有很多三字教会，有很多律法主义的假牧师，他在传人的行为。他说外邦人看不懂圣经，他看我们行为，我们要有好行为，我们就传行为。弟兄姊妹，这完全是蠢货。一旦你传的道不是上帝的作为，不是基督的作为的时候，你就是一个假牧师，你就是一个假教会，你就是一个假基督徒。在彼得前书二章九节说，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招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圣经在这里你会发现，这一节重新奠定了，修正了我们的人生，修正了我们的信仰。首先，我们的信仰是我们跟上帝的关系，而不是我们跟哪个人的关系。另外一个讲到我们人生当中重要的就是传道传福音，而传福音的对象是上帝的恩典，是上帝的大能，不是传我们，乃是传基督。所以说弟兄姊妹，我们今天这个诗篇七十三篇我们就讲到这里。诗篇七十三篇是亚萨的诗篇，是一个传道者，是一个牧师的悔改。他讲论了他人生当中有一段难以逾越的黑暗时期，他陷入了对恶人的这种羡慕与痛恨当中，他失去了对上帝的信号，他失去了那种喜乐。最终当他回到了上帝的圣殿，回到了神的教会的时候，他重新跟上帝恢复了关系，重新恢复了信心喜乐。而且诗篇七十三篇不单是给那个时代的以色列人，也是给我们今天的教会，也是给我们今天的牧者，给我们今天的基督徒，让我们知道谁是我们的磐石，谁是我们的拯救，谁是我们的救赎。我们仰望什么，我们等候什么，我们相信什么。教会唯一应当崇拜，教会唯一应当高举的是耶稣基督的救恩，这是我们一生之久的使命。好，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就到这里，愿上帝祝福我们。我们起立祷告。亲爱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赞美你，主我们感谢你的恩典，求你帮助我们，怜悯我们，与我们同在，也愿我们的信息不单在我们这里， 让弟兄姊妹能够听进去，能够受益，也借着视频，借着电台传向远方。愿你安慰我们，帮助我们，与我们同在。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